黑夜白天听见你的最爱，只有我的文大之声。过所爱的生活，爱所过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才能生活快乐，完美的生活由我们亲手打造。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80%完美生活，我是主播江夜。爱情是一种很玄的东西，不分身份，不论年龄，但却覆水难收。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杨贵妃和唐明宗的凄美爱情故事。
剑起九剑，梦幻百年，空花里面是你眷恋书签。
杨贵妃名玉环，号太真，弘农华阴人。杨玉环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没有衣食之忧，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杨玉环在16岁的时候嫁给了唐玄宗与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李瑁非常宠爱这个年轻美丽的妻子，杨玉环喜欢乐舞，寿王便专门请王府中的著名乐工教习。杨玉环的风姿与温婉不但赢得了寿王的百般欢宠，也赢得了公公唐玄宗和婆婆武惠妃的欢心。当初杨玉环被册立为王妃时，玄宗以父皇的身份接受过小两口的叩拜。玄宗曾在婚照中称赞他含章秀出。武惠妃常常召杨玉环入宫和他作伴，赐予他许多珍宝。武惠妃在当时有中宫皇后之实，有她的庇护，虽然宫中皇主斗争十分尖锐，玉环与寿王却依然能沐浴在安适休闲的小家庭生活中。唐玄宗是唐朝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也是个很风流的皇帝。唐玄宗妻妾成群，在所有的女人中，玄宗独宠武惠妃。不幸的是，武惠妃于开元25年12月暴病身亡，这使得唐玄宗伤感不已，他感到极度空虚。经高力士的提醒，他想起了儿媳杨玉环。高力士最初留意杨玉环，是觉得杨玉环的许多地方都与逝去的武惠妃颇为相似。玄宗也渐渐回想起几次相见的情景，杨玉环这个姿色冠绝当代的儿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开元25年10月，玄宗与武惠妃率皇族驾信骊山温泉，杨玉环恰好独自骑马出游。玄宗在高台上看见，便召他入暖阁共同进餐。这次小范围的觐见，似乎隐隐在玄宗心底留下点什么，是惆怅，是遗憾，或者是其他。总之，玉环在玄宗心中印象不菲，只是当时武惠妃恃宠在侧，是他无心他顾。至于在另外一些社交场合的见面，则不肯枚举。杨玉环的姿容仪态、风度举止，都深深地烙在李隆基的心中。因此，一经高力士提出要杨玉环入宫，李隆基那枯槁的心一下子就复活了。据史书记载，玄宗生性风流，在位时虽然嫔妃众多，但大多数只是博取他的一时之欢的玩物。能够博得他的真情并长久的在他心中占有位置的女人很少，他只对极少数情投意合的女人保持着一种比较专一和持久的感情。但作为一代帝王，能做到这一点，感情还是比较专一的。纵观玄宗的一生，除了与之患难多年的王皇后外，使他长久钟情的女性仅有武惠妃和杨贵妃。自王皇后爱衰之后，武惠妃一人专宠近20年，然而史书并未记载武惠妃有多么美丽。她死时已40多岁，但玄宗仍伤感不已，长久的郁郁寡欢。后宫3000佳丽，竟无一人能让他摆脱心中的寂寞惆怅。在武惠妃死后的第3年，他认识了杨玉环。 也许是杨玉环与武惠妃有某些相似之处，让他一见钟情。在此后的十几年与杨贵妃形影相随，直至杨贵妃死后还始终占据着玄宗生活的全部。可见玄宗并非只求美色，而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开元28年，杨玉环被召进宫，天宝四年正式册封为贵妃，从此开始了与玄宗食则同席寝则同榻的专宠生活。三千宠爱在一身就是最高概括。有人说玄宗之所以爱杨贵妃，那是因贵妃的貌美，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说玄宗看重的是色是欲。对他们刚开始认识的那一段生活可以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贵妃与玄宗一同生活的15年间，玄宗对贵妃一直是比较专一的，可以说将其全部的感情爱心都寄托在杨贵妃身上。如果仅从其美貌并不能说明问题，杨贵妃虽姿色出众，但后宫中的绝色佳人并非没有。何况玄宗已年过花甲，情欲的追求已非昔日可比。他之所以对杨贵妃如此醉心，应该说主要的原因是两人在感情上、志趣上的情投意合。《新唐书》记载，杨贵妃善歌舞，通晓音律，且志算景隐，这正是颇有音乐造诣的玄宗所求的知音。据说玄宗非常喜欢《霓裳羽衣曲》，贵妃对此曲似乎心有灵犀，表演得非常出色。每当贵妃舞起《霓裳羽衣曲》，玄宗就兴致勃勃地击鼓伴奏，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两人还亲自教梨园弟子演奏此曲，可以说是音乐这根红线将两个有着共同兴趣和爱好的人牢牢地拴在一起，才使两人有了坚实的爱情基础。据史书记载，杨贵妃曾两次被遣回娘家，第一次是天宝五年，即杨贵妃被册封的第二年，贵妃因嫉妒触怒了玄宗，被遣回娘家。贵妃被赶出宫后，玄宗忽然感到人去楼空，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和空虚感。玄宗茶饭不思，还动不动就对左右侍从乱发脾气，随即就令人将御膳送去，当夜将贵妃接回宫中，从此对贵妃更加恩爱。第二次是天宝九年，贵妃因违背玄宗旨意被遣回娘家。后来贵妃认为自己骄悍不逊，有些过分，便剪下一缕头发让人带给玄宗，并说有罪当死，身上的一切都是皇上恩赐，只有头发可以献上报答皇恩。玄宗大为感动，通过这两次两人之间那种难分难舍的感情又更深一层。按照皇家惯例，后妃触怒圣上只能在宫中处置，重则斩杀，轻则囚禁，或被打入冷宫，从不见有送回娘家的。玄宗却开了这个特例，如同寻常夫妻吵架一样，留下了回旋和好的余地。由此可见，玄宗并非视贵妃为玩物，他们能像普通夫妇一样互相迁就，两人之间的感情超越了帝王与妃子的关系。可以说玄宗是将贵妃当作伴侣妻子来看待的。玄宗与贵妃虽是帝王与妃子的关系，但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可以发现，他们像一对和睦相爱的夫妇，更像热恋中的少男少女。《杨太真外传》记载，有一年宫中的橘树结了许多柑橘，玄宗发现其中有一个合欢石，他欣喜万分，与贵妃一起玩赏，并说此橘似通人意，使你我心心相印，固如一体，然后同坐一席共尝合欢石。他们完全沉浸在两人相爱的喜悦中。开元天宝一事也记载着玄宗与贵妃温柔缠绵、相亲相爱的故事。一次玄宗酒醉，两天后方醒，醒后他拥着贵妃同赏牡丹， 并折一枝与贵妃交臂相闻。玄宗说，不为萱草忘忧，此花香艳犹能醒酒。唱恨歌传记载，天宝十载秋，七夕之夜，玄宗与贵妃平肩而立，因仰天感牛郎织女重逢的悲欢场面，密室要誓誓结为夫妻，言毕抱手呜咽。这就是白居易唱恨歌所写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在七夕之夜对天起誓，足见爱的至深，情的至诚，说明他们生死与共，超乎寻常的爱情的确是存在的。安史之乱造成了历史的遗憾，却也造就了一段爱情佳话。对贵妃的死，玄宗耿耿难忘，忧虑难眠，甚至问仙访道，以求与贵妃相见。可以说，玄宗在风烛残年的最后时光，都是在对贵妃的深深思念、痛苦和哀悼中度过的。对于国难，就贵妃本人而言是无罪的，但对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心情如何呢？我想清代剧本《长生殿》里写得好，算来无忌解君化，残生甘愿罢。一个罢字不仅道出他是为情献身，更是为国赴难。对于贵妃的死，玄宗是负有很大责任的，但事到临头也是被迫的，他只能无奈地说，贵妃是无罪。在危难关头，不舍贵妃即舍江山，孰轻孰重，玄宗自然知晓，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玄宗对贵妃的爱。用今天观念来看，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当公与私发生冲突时，玄宗这种舍小家保大家的无私精神更显出其伟大。回到长安，玄宗想祭供贵妃要改造，后因政局而罢，于是让人画了贵妃的像挂在殿中，朝夕与之相伴，对于宫中的一草一木一房都令其触景伤情，睹物思人。芙蓉如画，柳如眉，对此如何不垂泪？西殿迎妃思悄然，残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清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入梦来。玄宗也就是在这样孤独伤感的思念中日渐衰老，几年就追随贵妃而去。或许只有我们真正失去了，才会懂得那些一辈子舍不得的人心里的担忧和怅然。天下父母心，无终生难终生女。又到了我们生活小播报的时间了。温州地处东南沿海，进入冬季气候湿冷，很多朋友无法适应寒冷的天气都感冒了。那么我们怎样在冬季正确防寒呢？冬季要保持三暖：头暖，俗话说热从头上散。寒冬季节，如果你只注意穿的厚实而不戴帽子，犹如一只热水瓶不盖瓶塞一样，体热会很快从头部散发。医生们发现，头部暴露受寒冷的刺激，会使血管收缩，头部肌肉紧张，易引起头痛、伤风感冒等症状，甚至会引起胃肠不适、失眠等。背暖，人体背部有许多重要的穴位，寒冷的刺激可以通过穴位影响所有的局部肌肉，或传入内脏，影响内脏功能。背部受凉除了会导致腰酸背痛外，还 还可通过颈椎、腰椎及胸椎脊神经影响上下肢肌肉及关节内脏，引起各种不适。脚暖，一旦脚部受寒后，可反射性的引起上呼吸道黏膜内的毛细血管收缩，纤毛摆动减慢，抵抗力显著下降。此时原来潜伏在鼻咽部或新侵袭的病毒细菌就会趁虚而入，并大量繁殖起来，使人感冒或引起气管炎等疾病。如何在冬季防寒？坚持冷水洗脸，可增强人体耐寒抗病能力，起到预防伤风感冒的目的。床头常放柑橘或薄荷油，柑橘性温，散发出来的强烈气味可去除病毒。床头摆柑橘可预防上呼吸道疾病，睡前吃几瓣橘子能化痰止咳。用一小瓶薄荷油置于枕头边，用漏气的瓶塞盖好，让薄荷气体慢慢散发，也有治头痛鼻塞之功效。为了适应寒冷的气候，人们会采取一定的防御和保护措施，但如果单凭经验和感觉，有些方法常常会步入误区。误区一，穿衣越多越暖和。当空气层总厚度超过15毫米时，衣服内空气对流明显加大，保暖性反而下降。另外，皮肤血管扩张增加了散热，但降低了机体对外界温度变化的适应能力。误区二，受冻后先暖手脚，这样做日后很容易生冻疮。正确的方法是在距取暖器不远的地方，将裸露的手脚互相搓擦，使手脚的温度自然回升。待皮肤表面变红时，再移到取暖器旁或放入热水中取暖。误区三，戴口罩防感冒。鼻子吸进的冷空气经过弯弯曲曲的管道进入肺部时已接近体温，人体的这种生理功能能通过锻炼得到增强，从而提高耐寒能。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已迟，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时。时光如流水，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江夜，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爱暖的人，爱恨的街，就这样行到从前，就这样霜雪，真与不真，从来无间，花开未谢。